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瑞牧师。在今回呢，我们继续谈一谈蒋经国。正如上一回讲过，蒋经国在中国近代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逝世之后，不少人对他有极高的评价。他带领台湾的中华民国走向复兴，促使台湾经济起飞，新台币开始大幅的升值，股市创新高。1987年他更解除了台湾省的戒严令，开放捕禁党禁，又准许台湾人去大陆探亲，甚至开放台湾人民到大陆投资。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是在他执政期间成立的，即是他结束了国民党一党专制，这个表明他是一个开明的领导者。但另一方面，他又领导国民党政府继续施行这个所谓威权统治，以警总和这个惩治单位的特务镇压身边的所谓匪谍。当时有句流行话，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因而引起不少的冤獄和白色的恐怖。首先我们看一看蒋经国和孙立人。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当中，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国民党败走台湾。蒋介石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他军队的高层和在他这个的幕僚当中的高层，是渗透了不少的中共的特务，以致国民党的军情完全是被共产党是了如指掌知道了。因此蒋介石对共产党渗透这一样东西是极之极之小心。所以去到台湾的时候，在1949年没几年就成立了一个叫做政治行动委员会，统筹协调情报和秘密警察的活动，而负责这个的主管的呢，就是蒋经国，一个曾经在苏联受训过的蒋经国。在蒋经国主领这个特务机构当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孙立人案。孙立人是新一军的统帅，中国著名的抗日英雄，当时他是任陆军总司令，极力主张军队国家化，反对政战制、政战制度，以及以党领军。他又主张反攻大陆，他曾经率领他所训练的青年军是打败过共军，以致保存住台湾。但是蒋经国对孙立人是极之有顾忌，这个的蒋经国主张是以党领军，又主张这个政战的制度，他更反对孙立人反攻大陆。他对蒋介石曾经做出一个这样的劝诫，以为孙立人会威胁蒋介石在台湾的地位和权力，是极力主张除掉孙立人所有的军权。同时他又向蒋介石汇报，指蒋这个孙立人和胡适、雷震等这些所谓民主派人士交往，他更批准特务机构任意逮捕民众，并且是对那些疑犯施行酷刑。基本上他受了苏联那一套专制政治是影响甚大的。蒋介石后来将孙立人软禁了33年，多多少少是跟蒋经国有关的。是到了孙立人88岁那年，当时呢蒋经国是任中华民国的总统，他突然去探望这位的抗日英雄、抗日将军孙立人。而事实上从探问的结果来看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政治show来的。他问孙立人有什么需要他可以帮助的，孙立人想一想就提出3个要求。第一，申请退役；第二，改善他居住的环境，事实上他居住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第三，恢复自由。 但是蔣經國聽完這個請求之後，他只是答應這位將軍改善一下他居住的環境，而實際上他的居住環境是很差很差，但他始終沒有答應他其他的要求，亦都沒有答應他退役，亦都沒有答應恢復自由。所以王作榮在那本叫《壯志未酬》的一本書裡面呢，是有這樣說過，1950年至1960年代可以為是這個的中華民國的政府的高壓威權的時代，而主控這個時代的權力呢，就是蔣經國，這些是人盡皆知的事。遷到台灣的早期簡直是恐怖的政治，以後雖然稍微放鬆，但是仍然是對權威威權的統治是仍然持守住的，毫無民主的氣息。而且為了求將來繼承大位，是不著痕跡的，是無情的，是對自己妨礙的人，甚至一再是用冤獄挪至入罪。所以呢，王作榮說他對蔣經國的印象呢是不佳的。而高玉樹都認為蔣經國必須對1950年初期殘酷鎮壓的政策和行動呢是要付出責任的。所以我們會看來，一個88歲的孫立人將軍應該不會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但在蔣經國看來仍然呢是不會接納去退役或者是恢復自由的一個的要求。孫立人是直至到蔣經國死了之後，李登輝登位才是獲得解除這個軟禁。如果我們這樣看來，就以為蔣經國一定是一個可以說是民意極之低的一個總統，實際上又不是。我們發現在現今的台灣民意當中，不少人是對蔣經國是有非常尊重和欣賞的一面，對他的高度的評價。在2018年一個的民意調查當中，你問歷代的台灣總統有誰最能夠代表台灣的價值的呢？蔣經國是 43%，李登輝是 13.8%， 蔡英文是 11.2%， 馬英九是 9.5%， 陳水扁是 7.4%。 可以見得蔣經國在台灣人的心目當中，無論是藍營或者綠營，似乎是最受尊重的一個總統。為什麼呢？我們來看一看他在位期間有什麼政績。在他在任期間，他推動了台灣這個基本建設，這個所謂十大建設呢，就在這個蔣經國的執政期間推行的。十大建設包括好像這個翡翠水庫啊、石門水庫啊、南北高速公路啊、台中港啊、這個北迴鐵路啊、還有原子能發電廠啊等等，這些建設呢都是在這個蔣經國期內呢是推行的。不單止是這樣，他還懂得去培養台灣本土的人才，去使用台灣籍的人士做重要的官員，比如林洋港、謝東敏、李登輝等，也都是使到國民黨是年輕化和本土化和專業化，這個呢是對這個台灣日後的發展呢是極之重要。他是放棄了蔣介石專門用一些的元老級大陸是移居去到台灣的人呢是做主要官員，但蔣經國啟開一個新的局面，而是使用台灣籍的人士做重要的官員，本土化、年輕化和專業化。他更加懂得用大量的技術人才呢是重用他們派他們做高官，譬如李國鼎、孫文俊這一班人，使到台灣整個局勢有不同，專業化了很多，以至台灣呢是可以說和香港、新加坡、南韓呢是稱為四小龍。 他亦都是在政治方面解除台湾的戒严令，促进台湾的民主化，解除布禁、党禁，取消一党的专政，出现这个多党的制度出现。可以说呢，台湾今日那个民主的制度啊，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实施呢，是可以说呢是归功于蒋经国，是蒋经国一手将台湾推动成为一个民主化的国家，解除党禁、解除宵禁，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措施。他不单止是这样，他还懂得是开辟了这个环贯公路，打开了东西的交通。我有机会是去过这个所谓南贯公路，是开山劈石这样劈了一条公路出来，环境非常美丽，但是呢在交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重要的枢纽来的。1987年他更开放台湾人和大陆的关系，他容许台湾人民去到大陆探亲，甚至呢后期呢是容许台湾人民入去大陆呢是这个经商和投资，以至今日几十万的台湾人的厂商可以能够进军去到这个中国大陆里面开厂做生意，这样对两岸的关系呢是带来一个新的局面了。再加上他一生呢是非常的健朴，又懂得发展科技，以致带来台湾一个新的局面。我们可以这样讲法，蒋经国在台湾人的心目中他有这么高的评价呢，绝对不是偶然的。他能够可以将台湾带向一个新的局面，所以成为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好了，今天我们讲到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人物，是这样，拜拜。